我们啊什么年龄，不管我们什么年纪，我们一直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在支持着我们每日的生活，这是我最大的喜乐。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是一个喜乐的季节啊。可能我们当中呢，我们也不太需要太多礼物，对不对啊？这个圣诞节，因为呢，可以拿礼物啊，祖母、祖父母给礼物，父母给礼物，还有朋友给礼物。但是对我们这个年纪，不一定是因为喜乐，但仍然圣诞节应该是我们思想这位主耶稣到底带来给我们什么，而对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才可以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有喜他，并且我们活出有朝气有喜乐。今天呢，我带弟兄弟兄这位记载耶稣是神的儿子到世界，有点许他有开的有，那可能太低，对，可能太低，这样子啊，可以哈，就有时候有一个死角，也不能太高，叫 dead angle， OK。降生，他的祖父母，他的来源呢，在圣经有两个地，一个就是马太福音，一个就是路加福音的记载主耶稣的家谱。那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这里，我们来思考到底耶稣基督降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巴不得你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让这样一个奇上，甚至如果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本身，他的儿子为什么要成为人，是不是不太好？我没有这个啊，到底为什么上帝要把他儿子使他成为人，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升天，到底这个耶稣降生是什么意义？圣诞节真正的意义的喜乐，是我们能够再度去明白，再进行思想反思，而这个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成为我们准备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更好。首先这里这段经文，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记载，他在告诉我们神的救赎的应许，或许我可以更广的，神的所有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子的盼望，有这样的肯定，神的应许至终会实现，是不是？你看这边第一节的介绍，亚伯拉罕他在介绍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这两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因为这两个人是上帝对人类祝福的计划中早就已经预言，早在4000、5000年前，上帝为了拯救人类脱离痛苦，解决人类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罪的死亡，上帝要让人类有希望，并且有一个好的将来，救我们脱离苦难跟这种混乱的世界，他早就在预备救赎人类。上帝就是爱，他创造人，人受苦他就准备拯救，而他的拯救里头，他的很久的计划有两个人物最特别，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你们都很清楚了， 亚伯拉罕为什么特别？因为当圣经记载说，当人类远离神犯罪之后，没有圣灵同在，不认识神，说上帝为了拯救人类，他先向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跟他启示，跟他立约，他说你信我吧，你跟随我吧，我要祝福你，我要给你个国家很大，我要给你很多后代，并且借着你的后代，全世界的人，不只是他的后代哦，全世界的人都要蒙福，这是你们都知道了，创世纪十二章记载，对不对？一到三节，并且这里特别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还写得更清楚，那里上帝说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代让全世界蒙福，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记载，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他说给亚伯拉罕，因为你信我跟随我，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很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换句话说他的后代最后有一个国家啊，在古代的时候你要建立国家一定你争我夺，对不对？他说你的子孙最后还会从别人当中得到地，得一个国家，然后十八节说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单数，上帝的计划最后要借着亚伯拉罕有一个后代，有一个那个人很特别的，全世界的人要借着那个人蒙福。那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实现了，亚伯拉罕的后代指的那后代就是耶稣，而原来是神的计划要借着上帝本身自己来启示人类，来救我们脱离罪，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跟上帝和好，有圣灵同在，有神同行，然后他借着他的儿子诞生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上帝的应许实现。为什么讲到大卫的子孙啊，你们都知道上帝对人类的应许不是你个人得救，他看到这个世界今天你争我夺打仗啊，你看最近你看这个乌克兰，对不对？你看这个俄国的总统普丁像个野蛮人一样，哇，就是应该侵略这个乌克兰，你看造成世界很多的动乱，甚至于很多的问题。你看这个伊斯兰国是不是啊？是 ISIL 啊？你看那个伊拉克砍人头，有那种人，也不是伊拉克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反正就是很怪异的。你不听我的，我就砍你的头。因为这个世界太混乱了，不要讲这么远，讲到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了生存，我们要工作的时候还要常常有不顺利。可能你们不了解，哇，即使在中国、在美国、在台湾，很多人薪水好低，很多人工作不稳定，经济贫富不均，像在台湾的话，你说这个物价太贵了，房子太贵了，买不起房子，年轻人抱怨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上帝的拯救不只是你个人说罪被赦免，他要恢复这个世界，他要差遣一个人最后成为王，永远的王，不是现在新天的习近平和王，不像奥巴马王，不像台湾的马英九王，不像阿扁陈水扁王，不是，这些是王没有错，这些是总统没有错，不够好，这些人都短暂，你看哪一个人可以做多久，哪一个人有多好，不像毛泽东，不像蒋介石，这些都是一代的枭雄就过了。上帝说我要改变这个世界，革命，上帝说我要革命，但不是借着人革命，他要借着他一个亚伯拉罕的后代，然后大卫的后代。撒母耳记旧约离今天大概三千年前，他早就上帝早就讲了，他跟这个亚伯拉罕的另外后代是大卫，那时候他是世界的王，他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出了一个王，这个王要永远怎么样做王，你们回去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人到世界真的要做王，要治理这个世界就对了，但这个王是和平的王，这个王是保卫师，像以赛亚书所讲的，以赛亚书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只赐给我们政权在他身上，你看早就上帝就启示古代的先知，最后有一个像小孩子这么温柔到世上来，他要成为王，政权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名字，他本性怎么测奇妙测试，让人很惊奇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 全能又是全能的神的王，又是永远的王，又是和平的王。这是人类在寻找的救主的拯救，而神早就已经应许了。神对人类的痛苦的，在苦难之中的不认识神，下面他早就预备，甚至于在你还没有生出来，创造世界，上帝就知道我们人类的有限，他必须预备一个救主，一个拯救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真正的王、我们的测试、我们的和平的君来治理。而这个人，圣经神早就已经借着先知说要大卫的什么呀子孙。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这里特别记载，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那个子孙。感谢赞美神，圣诞节让我们再度思考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实在太慈爱了，实在是太爱我们人类，要帮助你和我，要拯救你和我。他不止个人的革新，他要带来世界，最后耶稣还要再来，第二次再来说他要重新有一个新天新地。而神的应许我们看到已经实现了，这里耶稣基督终于降临了。这是第一个圣诞节，是我们在这一段几个礼拜我们在预备迎接耶稣再来的，思想他的意义是什么。你的家庭一起要思想，我个人要思想，安静一下，不要只是在忙碌，我们才能够真的再度体会到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何等的伟大。对我们只有这样，你的生命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盼望，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对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应用，第一个，这里很特别的，除了我刚讲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但是要记得神的应许的实现有些时候常常是很久才会实现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有些愿望、有些祷告、有些应，你说怎么神一直没有解决什么困难，神的应许要很久的。你看这个有多久啊，从亚伯拉罕到耶稣降生2000年，等得很久。并且你要看看，这里还是更奇妙的，有些时候神的实现的工作方法跟我们人想法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呢，从那个最后一个 OK， 要从所罗巴伯生，对，从第十三节开始，他说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基。从所伯巴伯之后，从那个人到耶稣的降生，你们知道大概多少年？500年、400年、400、500年左右，完全没有神的先知在存在了。之前你看，如果上帝为了鼓励人，为了让我们知道说神真的会拯救我们，会有应许，会有救主来，他一直都有先知。你看旧约哈，每一个时代就先知来不断的鼓励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给我们有真理，教导我们怎么样跟神有什么正确的关系，跟随神。可是你看到上帝很奇怪，从所罗巴伯之后14节，其实之后的人都不是先知，一个先知都没有。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那时候是处于什么黑暗的时代啊？意思就是说那个时代没有真理，没有教师教导我们。如果以今天讲说没有大学教授，没有哲学家，没有孔子孟子这样的人，没有苏格拉底这样，完全没有。人类在对以色列这群等候神应许的人，可以说神好奇怪，明明说要拯救我们，之前都有人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怎么之后500年黑暗时代啊，怎么回事啊？哎，突然之间耶稣救主来了。上帝的工作法则跟我们都不一样，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提醒，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但我们有些时候不能用我们人的角度去看事情，我们要耐心等候，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因为他的做事方法跟我不一样。对你和我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真心去跟随神，我意思说更努力一点啊，救恩是白 来的，能力更努力的去体会神的心，并且让神的心意呢借着他的力量落实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呢，你的人生最后一定会很满足，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保证这个是神的应许。因为诗篇37篇那里讲，当一个人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你看，以神的心意为乐，以他自己为你的喜乐。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所愿望的赐给你。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一个真心跟随神的人，一个如果能够很努力去寻求神，然后以耶和华为乐，倚靠他，当交他是交的耶和华的时候，最后你心所愿的，你心中一种渴望必成全。神的应许终实现了，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第二个，虽然经文还有第二个对我们在圣诞节可以思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代表说上帝的慈爱恩典可以改变一切，上帝的恩典可以改变一切。我们不要为我们的过去失败劳苦愁烦，在那好像没有希望。我们也不要看到一个罪人我们觉得他没有希望，我们不要一个人以为在世上很成功的人就解决了，而觉得好像这是最了不起。不，你们知道为什么当要记载耶稣基督这个人，所以要先把家谱讲一下，问大家为什么要记载家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无缘无故记载这个无聊的？这个每次读圣经到这里，我都不把它读完。这些名字什么干什么嘛？对不对？这记载，你看世界小说也不会写那么多的，哪一个，那个记那么仔细？为什么？因为在古代，家谱代表一个人的出生背景，尤其在那个时代里头，你如果出生是贵族的家庭，哇，这个人了不起，要做王嘛，一定要贵族家庭，至少要说这个人是孔子的后代，诸葛亮的后代。这个人呢真的不要小看我的教会，最近来一个诸葛亮的后代啊，到我教会，哇，不得了啊，他们家真的很爱主啊，父亲带着孩子在他们杭州啊，不是杭州，浙江有一个村叫诸葛村，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我改掉下去了。诸葛村，哎呀，这对老先生啊，带着孩子呢，看到那边乡村大概经济比较不好，他们自己全家出钱出力，在诸葛村盖一个教堂。哦，当初文革的时候，他们那个家谱，诸葛亮家谱被拆掉，你看中国早期反对这种士大夫官，家谱不要。后来他们因为对国家公安特别允许，书记特别允许他们把家祠堂再盖起来。哇，我那个教会的会友的父亲是那个诸葛亮现在的后代里头最长辈的，他们最近还要回去诸葛村。哇，人家谱就是像今天，你知道吗？今天世界可能不用家谱，像我的出生也没，我的祖先也没什么了不起，大部分都是平凡之辈啊。所以我没什么家谱，我也没有看我父亲家里挂一个家谱，哦，你的祖先清朝大官，你是什么？没有，从来没有，我家都是名无名小职，我没什么好家谱可夸口的。如果你是毛泽东后代，搞不好还有点家谱，不过现在毛泽东人家也不 care 了哈，他家谱也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蒋介石后代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根本没什么用。但是家谱在古代的社会，你知道很重要的，代表你的出身，代表你这个人有多好的教育，哦，你的传统，哎，你的家世，哦，都是家学渊源，都是家里做官，社会有官，代表你一个人肯定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家谱，它就像今天我们，你知道吗？你是找工作要总是要第一份什么东西啊？我问大家，什么叫 resume？resume 中文怎么讲？简历，对不对？我要看看你的简历。像黄牧师，这个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评估啊 ，Stanford 毕业，评估啊，台大或者北京大学又来这里留学 ，Stanford 的博士，不得了了 ，Google 请去当 CEO， 哇，都看简历一样的。但是你请注意一下， 当他在介绍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的家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教教者，不是成功者，其中各种人都有。耶稣的降生代表神的恩典改变了一切，不管你的出身背景，不管你是学问高的，不管你是有钱的，不管你是没钱的，不管你是什么，上帝总是爱你，你的名字才会真正留下来。请看耶稣基督家谱，这里有些人是怎么样，甚至于在世界上是被看成渣渣。那你看这里有妇女，对不对？妇女，这个五个妇女嘛，一个是谁啊？请仔细看，拉合，对不对？路德，还有乌利亚的妻子，女的也要特别写出来。还有什么？玛利亚，这都是渣渣嘛？因为什么？因为在古代是很重男轻女的，尤其犹太人，犹太人的祷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谢神。那我生下来了，我不是外邦人，就是我不是非犹太，他们很自由，很不错啊。种族歧视，刚好生下来不是外邦人，就是非啊。感谢神，让我生下来是男的，不是女的啊。我看中国人就是这样，中国大陆以前呢，弃婴都是丢女的，对不对？感谢神，让我生下来是生儿子，不是女，你都把他送走，把他摆在马路上，真是太糟糕了。在古代的时候，家谱都是写父亲的，没有人写女的，真的。除非没有父亲。那这里很奇怪，他搞出五个女的出来。耶稣基督的降生改变一切，不管你是什么，都是神认为有意义、有爱的、有永恒价值。让我们不要看清自己。不止这样，这里记载了我刚刚讲的外邦人不被祝福的。你看这个拉合啊，拉合是谁啊？拉合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由神准备赐给亚伯兰的后代有一块地，就是以色列，对不对？他们就从以色列啊，埃及出埃及，经过40年的流浪，进入迦南地，第一次打仗。打仗的时候，他们被一个女的帮助，就是拉合。这个拉合呢，是妓女，哎呀，妓女，但是她就是相信这位以色列亚伯拉罕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创造天地才比较合理，他就愿意放弃他原来的想法，跟随这个神。他被人看清了一个妓女，又是妇女，又是外邦人，又是继父女。这里圣经把它记下来，因为神的恩典而灵改变一切。这么被人看清，在这么没有地位的人，上帝说很重要。是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名，什么名流，什么名传万世，怎么叫万古流芳？是不是这个成语啊？我国语比你们差，万古流芳啊！你看这特别记下了。我们再看路德也是一样，路德是一个摩押人，不是以色列人，照样的留在这里。我们再看，还有这个更糟糕的，这个他玛，因为我刚刚没有读他们一个妇女，他玛这个人简直太糟糕了。如果从今天的标准，他是什么样的？他玛做什么事？乱伦。为什么？他玛，你们记得他的先生的父亲，他的公公叫什么？犹大，对不对？犹大呢，把他娶给他儿子当媳妇。大儿子也死了，二儿子也死了，最后按照那时候的传统，为了留后代，他应许他嘛，说有一天等我的三儿子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会娶你，这样你有个保障，并且你也有后代，你才有平安，对不对？结果呢，这个犹大偏偏就是不，孩子长大了还不赶快去把他嘛迎过来。这个他嘛呢，啊，说这什么公公啊，这个不，因为那时候的传统就是这样，他有一天呢就化成妓女。去引诱他公公同床生下，跟这个在世界前什么嘛，从来不会交这种朋友，你也不会看中他，你也不会给他当什么什么什么，不会的，没有资格留在这里。但是像这样被看清这么社会的低层，照样有机会。再看另外一个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大卫从乌妻子，你没有注意到这里很奇怪哈、乌利亚的妻子是谁啊？大卫的换奸淫娶的太太是谁？拔示巴，对不对？圣经不讲拔示巴哦，他 讲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罗所罗门，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这里特别要显出来，就是大卫你很成功，你是一个君王，你同没有耶稣恩，你是一个罪人，特别要把大卫的软弱讲出来。他从乌利亚的妻子，他抢了别人的太太，太太，他你多伟大，你是一世的君王，像马云，像陈水扁，像蒋介石，像我妈妈，像什么普丁，不管，我不管你，你在那个世多成功，有一天你隐而未现的罪上帝都知道，你要显出来，但是借着上帝的恩典，因为他认罪悔改，愿意相信这位耶稣神的父亲耶和华，愿意悔改认跟随，可以改变，像他这样的大罪人仍然留名，但也告诉我们没什么了，人都是在神的眼光中，只要你跟耶稣发生关系，只要你接受耶稣的恩典，承认自己的软弱，在神的眼光都同样的重要，在永里头都有真的留名，代表什么？名字在中国人一样，古代人名字代表价值，对不对？流芳万世，代表我这个世界上至少我还有点贡献，至少我还做人没有请我，至少我还稍微说我有成就，让人家肯我。名是代表一个本质，一个人的肯定，我们都要想听你的好名。自己你的好名，真正你的名要有永远的价值，你能够真正很稳固，自己也了不起，你要肯定自己说，我不管我是大学毕业中毕业初中毕业，我都很对，我好像不如别人。你借着耶稣，你一旦一个人真的跟耶稣发生关系以后，他的名才是真正有永恒的价值。跟随耶稣常常活在他爱中的人，他才能够常常知道自己的名，可以引自己为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引自己为荣，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不必看不起自己，你不用自卑，你不用说了不起。耶稣你在这个世界多成功，最后都难，就像大卫一样名字。我就想到这个，就想到我以前台湾这个我很尊敬这个叫做有一个我想我不要讲名字比较好，不要，我不讲名字，千万他是很大，他台湾的第一有钱人，大家定了他是还给你猜到了哈，我很尊敬他，没想到我他是创业，什么从小的时候是很穷的人，最后很成功啊，很有钱呢，后来我死了以后才开始人家把他人都恭维他，我很伟大，死了之后开始把他挖出来了，我有几个太太来没有正式登记，还有他的儿女争产报纸登出来，不是更多，你不要小看啊，以前人家都恭维他，阿扁你看穷了，台南的穷光的好厉害啊，念到台大，台湾最好的大学，当律太厉害了，曾几何时现在成为什么呀，阶下什么叫阶下囚了，坐监，对不对？世上的名三点，不管你多别人看你多成功，因为马英九大家说这个人很贡献更好啊，现在他的国民党还不失败，因为大家把他看成狗熊一样，而是连人都不认同他，对不对？马英九最近那个党有一个叫朱立伦出来，人家继承人他说我跟他没有关系，我跟他没有关系，也和马主席也一样嘛，他死后很多人坐传他跟什么人同居，跟什么妇女同居，在芝加哥有人写很多的事都把他写出来，我们别说他们，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的标准，我们一定有一些 是真理，我们可能有一点不安，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最出名有一天人家发出来，奈迪总统，哇，以前美国一个很有名总统，死后还办了什么跟什么那个玛丽莲梦露啊什么暗杀什么都把他写，就这个不要乱出名啊，你出名以后最后你的名这爬得越高爬降得越低，感谢耶稣基督的降生，神的爱慈爱改变一切，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人，不管你学问说不如人，觉得好像人是一生没有什么成就，不管你以前成功失败怎么样，上帝都准备把那个爱把那个名给你，只要你他的爱发生关系，接受他，承认自己不接受他，然后好好的来寻求活出会满足你这有永远的名。第二个应用在这个来讲，就是说耶稣基督恩典的改变代表我们看人，看我们比有势利眼啊，这个人到教会了，这个人这个人穿着比较好，太重要，请坐高位，这个人穿拖鞋到教会，给我坐到后面去来，哎，我们不要交朋友，哎，这个人比较有钱，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种人什么黄色人，不管你是有多大成就不到，我们都看到在神的眼光同样重要，都值得我们去安慰，就把神好消息给他，去鼓励他，去接纳人家，不要有这种观念，神的恩典要改，也真的神的恩典这么伟大，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态度。我以前讲到你不知道，我那个小孙女好小，才两岁不到，我那学的那个是黑人，三岁就种族歧视，小的黑人，以后的两三岁就讲妈妈这个是黑人，这不对啊！耶稣基督的恩典改变一切。最后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而且这个家谱在门。美梦最后会成真，我们一切的渴望的 longing 内心的，啊，中国人求什么真善美，对不对？我们只是在我们多么爱，是爱的真诚啊，我妻子不管我都不好，儿女都不好，我也爱他，我这个世界有喜乐，只是我们内心都在寻求一个真，一个真实，只是我们可以破一环境点啊，对不对啊？实现对错，我们对错要谁要活在一个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撒旦掌权，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真理，对错分明，我们每一个人心就好，我们也希望我们做好，我们带罪的事，我们多么寻求永恒不变的爱，不管你多好多坏，人家还是爱你，不管我现在成功，人家是爱我尊敬我。英国十九世纪有一个诗人作家这样写，叫 George Eliot， 这样讲，似乎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这个渴望。可能你说我没有啊，我每天为了生存在那打拼，不等于再稍微安静，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爱跟安全，渴望善，我善，别人也善，似乎我们都在寻求一个真正的美，真正的爱，真的是这样。今天很多，你是不是在渴望你的爱？
这很好。
他的家庭和睦，一个领导学，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我们好像都在许渴望一个意义。这个世界上，渴望是渴。他是真正神所应许那个救主弥赛亚那个王，有一天耶稣基督还好，我把握美要成真年，美国，演过翻译的是 Robin Williams 演的，叫做《就是一种美梦》。但是记载，这扶持鼓励，也是很从小。他在这个世上，他活着没有意义。生堂里头，他到他两个孩子，跟他先生我在不降生，就想想这个，不要。老道理就是耶稣上帝的儿子降生到世上和我们人同在，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和上帝和好，有永恒的盼望，人生找到真爱，找到真理，并且找到新的地位。主，我们很少思想 但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再度思想这个从耶稣的出生的背景，我们来看到神的心意，我们心中充满感激，愿这个季节我们的恩典